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五十节开始，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好，这让我们有一点想到耶稣跟尼哥底母的对话哈，就是如果我们要进神的国，我们一定要重生，我们要进神的国，我们一定要被圣灵和水生，也就是要相信。我们如果没有改变，即使我们进到了神的国，我们也会不舒服，或者我们会把神的国破坏掉。很多人说基督教很小气，那么天堂有的人说我们宗教谁都可以去，谁都会去，个人去自己不同想要去的天堂，这听起来实在好像很好啊。可是人的问题在圣经讲并不是我们的环境不好，然后我们有一个天国，有个天堂，有个很好的地方，我们去一个环境很好的地方就好了。如果我们不改变，我们没有办法适应天堂，我们不改变，我们会把天堂变成地狱。就如果人没有重生得救，包括任何一个不信主的人，你把他送到天堂，他也不喜欢啊。你叫一个打麻将诚信的人到天国，他很无聊哎。那么我们需要被改变，我们需要在重生得救的时候被改变，而我们也需要在死里，我们也需要要死后，我们需要改变才能进去。所以这里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这一切就是我们复活了，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能够承受神国的人。可是我们也需要想到说，我们的重生，我们的复活，从一个角度来讲是一直有的一个过程。就我们虽然复活是死了以后的事情，但是我们基督的生命也在我们身上不断不断的有所改变，好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到主那里去的时候，我们是很适应那里的。这也要求主帮助啊。我看很多信友堂弟兄姐妹，很多基督徒啊，对于神的事情实在是很不喜欢，很勉强的信了耶稣，对于读经祷告都没什么兴趣，将来在天上他会不会很痛苦啊？现在在地上你还有机会教会的敬拜赞美无聊，但是哎呀算了，将就一点，到天上你又不能离开了，不知道怎么样哈。好，我说这话的意思，我有一度我曾经对于炼狱之说有所接受，因为炼狱的意思就是，炼狱不是不信主的人可以经过一番苦练可以到天堂，而是信主的人还不太好，我们要在炼狱里再磨练一段时间才过去。我有一段时间觉得很合理，因为这么多基督徒，可能包括我在内，我们都很不喜欢主的带领，或者慢慢喜欢一点，或者是有一点点喜欢。那如果在天上，我们如何能够喜欢那个全部都是属灵的东西呢？所以练一练是好，不过我现在不接受这个看法。但是我想我们需要被提醒一下，我们需要有改变，不是纯粹我们这个血肉之躯需要有所改变。好像你今天在太空漫步的时候，好像你在月球表面的时候，你一定要做某种程度的保护穿着，要不然你会死。不是因为天堂太热了，太冷了，太亮了，我们的肉体需要有所改变，我们整个人需要继续有所改变。所以我再说一次，人的重生，人的复活，人的得救，你可以说从永恒中就开始，我们在永恒中被拣选，我们就重生，我们就得救。我们在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重生得救，我们改变。我们在死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有一个彻底的新生命，有一个彻底的不一样啊，就是复活重生有很密切的关系哈，改变。好，第51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好像有讲吧，或在很多地方讲了，我们也讲过，不是死了，我们是睡了。现在我们不是睡了，我们是变了。那这睡这个变呢，我们也讲过，这个变有点像我们的死亡，就像一粒种子丢在地里的改变。那个改变是借着死亡，或借着腐烂，或所谓的我们以为的腐烂，变成一个新的一棵树。好，第52节跟我刚刚讲的好像相反啊，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就我说我们改变，我们的复活的生命，我们的重生，好像是从一个角度来讲是继续渐进的。那这里又讲到是刹那之间的改变，我倒不觉得我们这需要做什么调和或调整啊。我之所以这样说，就是我们华人教会有一个我觉得不太正确的讲法，你什么时候重生的？我甚至看过这一类的书，讲到说人从被咒诅到得到永生成为祝福的，人从灭亡到得救中间要有一个很确实的一个阶段。通常人家就想，哦，我信主的那时候，我经过一个很剧烈的，我知道我在之前是一个死人，之后我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这个讲严重一点，就是中国大陆的那个哭重生派异端，就你要重生，你要哭到一个地步，然后听到小子你的罪赦，这都是不恰当的。就是所以我说，我想信友堂这种情形很多啊。你说我是在某年某月某日经过一个什么经验啊，我是绝对的重生得救，这都低估了神的能力，或者把神的能力限制在一种特殊的经验里面，不要去追求这些特殊经验，就相信神的话。这些都是形容的方式，我们的重生也好，我们的改变也好，我们的我们这些东西都是形容我们一定会进入一个更美好的状况。但是我们上次也讲过，不管你怎么改变，就又从某个意义来讲，你毫无改变。也就是说，我听说我们身上的细胞，隔了7年或若干年，根本完全都换了，跟以前的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并不是变成另外一个人，思维想法都不一样，到了天堂。我们信主重生得救也好，我们复活以后，复活前的、复活后的、重生前、重生后，截然不同又密切的相关。就是说简单一点，就是你还是你，你没有变成另外一个人，你的那个 identity 是一样的，但是又很不一样。什么不一样？你可以有很多的讲法，我信的不一样了，我的主人不一样了。那么这也都是但是这里讲的就不是你信的不一样，主人不一样，个性有某种层面的变好了，就是包括你的物质肉体的部分也改变了。这会有一个，他这里说突然之间，其实也不是突然之间的改变，他倒不是这样讲，他就说在一个霎时之间，那么死人要复活，要成为不朽坏的。我想他要传递的一个观念就是，这是一个神的作为，倒不一定是时间的长或者短。 那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也不必把它想成一定是有个吹号的声音。说吹号的声音呢，应该在《贴山龙家前书》有讲，说吹号那个意思，我能想到他要表达的意思是睡着的人听到号声被叫醒了，也是一个形容，就并不是说那个号声好像一个神奇的喇叭一样，一吹就跟那个什么眼镜蛇一样被，或者是绳子一样被他怎么样来改变，不，所以这是一个形容，我们知道是真实的。就是第53节，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好，太好了，不是变，你看小字是穿上，变成好像通一点，但是有一点危险，变成就好像有一个我刚刚说的，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也好，你复活也好，跟你以前的不一样了，没有，你还是你，你重生得救，你复活，你在从永远到远，那个你还是你。我不知道在生理上、心理上、在人格上怎么讲，我们这个我还是这个我，没有变，对不对？各位，你有很多的改变啊，你即使是一个老顽固，你也有很多的改变。那么我们变了，我们却又认为还是那个我，这也有一个讲法，就是我们没有变的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肉体是不断在变，但这讲法也不对。我们的灵魂如果是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也是常常在改变的，但是我们那个 identity 那个我还是没有变。上帝在呼召我，在造我的时候，叫我名字点名的时候，一岁两岁的时候和一百岁的时候是一样那个我，康来昌我就举手，只有我，整个宇宙中只有我，而且我的双胞兄弟也不是，我的儿子也不是。如果姑且这样说，有一个姑且这样说，我们能够复制人了，各位，我不觉得这是不可能的，羊都可以，人怎么会不可能？我们复制一个人，有个人复制的跟我一样，各位，那一点不要担心，那不是我，那是另外一个人，那个人跟我很多地方很像，也许跟我双胞胎一样，跟我很像，但双胞胎兄弟再怎么像，完全不同的两个人。这有点悬哈，我们就不继续讲下去了。但我们有说改变了，必朽的要变成不朽的，但这里是讲穿上。就好像同样一个人，穿了一件不同的衣服，也就这里有点像新娘子的喜宴啊，新娘又出来，跟刚才不一样，换了一件衣服了。我们同样一个人穿上一个不朽坏的美好，这他只是在用一些形容的说法，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复活实际的样子。这一切都在讲，这是真的，这是事实啊。这必死的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或者穿上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又是一个比喻说法，各位，死啊，在这里好像一块蛋糕一样，好像一块肉一样，可以被吃掉的，这个就被吃掉了。那个加勒说过类似的话，加勒说过，迦南的人是我们的食物，我们可以把它吃掉。这是一种，岳飞也讲的有点残忍了，壮志饥餐胡虏肉，把它吃掉。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在这里用这个把它吞掉消灭，为什么用这个说法来说，就有点怪，死被消灭掉了。可能他有他的意思，因为我们上次讲过，在基督徒的观点里面，死有非常好的意思， 使是安息，使是睡觉。各位，我说有非常好的意思，跟你们生活有关系啊。包括我们死的时候，不是纯粹一件很悲哀的事情，我们是很喜乐的事。我们是死是一个新娘子换衣服，穿上一件更漂亮的衣服的时候那个样子。这只是比喻的一个，就死并不是一个坏的东西，死是衣服，一个衣服让你穿上去，死是一个食物让你吃下去，死是一个睡眠让你消除疲劳，恢复精力。那么死是一个撒，死是一个撒种，撒下去一个种子长成一棵树。就我想到他用了很多这个，把它吃掉是比较少想到的啊。那死当还有其他的，包括死跟受洗也连在一起。我们受洗在罗马书第六章好像有一点像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意思，就死也有跟主联合的那个含义。就死是负面的，但死在神的恩典下也很正面，甚至死是最正面一件事的一部分，就是复活非死不可，非经过死这件事不可。好，第55节，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保罗在圣灵感动下，他大概也太明白这段话了哈。我上一次讲就哥林多前书这一段经文，就上次上个礼拜讲还上上礼拜讲的时候，和我今天在讲的时候都有一点觉得吃力。然后尤其上个礼拜讲到底死是什么，复活是什么，讲完了觉得很累。我不知道用了那么多比方大家有没有懂，因为我自己也糊里糊涂的。保罗讲了这么多，越讲越兴奋，哇，就叫起来了，然后有点像一个小孩子了，他在跟人家打架，死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来比了，来比了，你在哪里，就是他这个口气真的很兴奋，很高兴。那我讲这个就完全失败，讲大家很困惑，就他觉得很高兴。那我们想一想也应该很高兴，这如果你能够很高兴很兴奋的想起来，我们也就跟整个耶稣的死连在一起吧，死和复活。复活当然是很好的事，不过复活是很好的事，我们通常就是复活节早上有点兴奋，其实我们所比较花更多的时间通常是在受难。你看受难日，我们从大概中午的时候开始，有一般教会嘛，中午的时候有受难日的进食，然后有的时候下午就有些教会以前都甚至那一天都是比较安静的，然后就晚上啊有特别的礼拜啊或默想啊，或者也继续进食。受难日是比较悲哀的，死是好像比较悲哀的。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好的受难日，或我们平常想到耶稣死的那个丰富的时候，我们会很感动。你复活节大笑的我看不太多，大笑最多跟小朋友一样，哦，彩蛋啊，什么复活兔子啊，然后圆游会啊，对，我们想到耶稣的复活而欢喜大叫不太多，像保罗这样。但是因着耶稣的死我们难过被激励或很感动，这比较多。所以我讲这些就是还是希望表达一件事情，就是连死也有一个很正面的意义。那保罗就在讲我们现在胜过死亡啦，死胜利的权势在哪里，得胜的权势我们需要多讲一下，也没有很多。得胜的权势 power, victoria power, victorious power, 死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各位在哪里？哦，在这个世界的每一个地方。 伊波拉的 power 在哪里？哦，主要在西非那里。ISIS 的 power 在哪里？哦，主要在什么伊拉克或叙利亚的某些地方。那么毒品的 power 在哪里？在某些比较下流的地区区域一点。那么这个病毒的 power， 电脑病毒 power 在哪里？在这台电脑里面，可我的那个防毒软体很厉害，它进不来。媒体的 power 在哪里？可能很多等等。各位，死的 power 在哪里？ Everywhere， 从产房开始，死的 power 并不是只有在太平间，并不是只有在坟墓，并不是只有在临终病房。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从亚当夏娃吃了开始，我们就在一个用文学一点表示阴影笼罩之下，一个恐怖的，像那个恐怖电影里面那个阴森森的那个气氛，那个灰色的或者是什么东西在笼罩着，使我们都在他的 power 之下。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包括这些基督徒，我们也没有完全摆脱他的 power， 甚至从外表来看完全没有，我们也逐渐在死亡老化，以及各位不要忘记罪恶中，犯罪跟死亡是一定连在一起的。吃的日子，犯罪的日子，犯罪的时候就是一种死的呈现，而且他真是必胜。没有什么，从一个角度来讲，连耶稣也被死亡打败了。死亡非常可怕。对了，那个喜欢思想的人，包括希腊人，我们中国人我觉得没有多讲这些，生和死都是很大的问题。哲学，柏拉图说就是研究死，甚至学习怎么死。还是亚里士多德这样讲，就是在死亡是很难明白的，什么叫死，什么叫生，是我们非常熟悉又很难明白的。它的 power， 它的影响力，它的控制力也那么大，就所有的文化可能都跟这个死亡有所关系。啊，现在耶稣复活了，而且虽然他的复活跟我们这些异人的复活还差很久的时间，或者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基本上他已经被打败了。好，我们快要结束这一段，我在结束之前再把它弄得再复杂一点。各位，我们上这一段哥林多前书这里啊，我在使徒信经其实可能也会谈到这里，就是死人复活。各位，我们基督徒，我们先单讲基督徒，就是现在，在今生，现在我们今天现在如果死了，我们到哪里去？各位不用回答，我们只是在想这个圣经给我们的两个图画，两个看起来相反的图画都是真的，我不知道要怎么调和比较好，但我知道一定是一致。我们如果现在死了，当然就是所有在主里死的人，死的时候，死了以后到哪里去了？两个答案，简单的讲，一个答案就是我们死了跟其他人一样，我们就死了，烂了，臭了，烧掉了，埋葬了，我们肉体是这样。灵魂呢？灵魂跟肉体不分的，灵魂也在一种没有的状况，或者说睡眠的状况。信主和不信主的人都一样，人死了，信主和不信主的就死了，烂了，臭了，腐朽了，这样。哦，那我们的信仰什么死人复活什么这样？哦，在到若干年，若干千年，在有一天，就是不管是主再来的时候，或者一般我们讲主再来的时候，或者这里讲号筒吹响的时候， 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死人就复活了。那么所有的死人复活，不管善恶，这都有圣经的经文，都复活了。复活呢，然后就是被审判了。好的信主的我们就复活在主那边，不好的就被消灭了。这是一段。另外我们今天提了好几次帖撒罗尼迦前书啊，都在讲到说，在主里面已经死的人，他什么时候复活呢？一方面讲，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啊，第四章十三节以后，论到睡的人就是死的人。那么这些人呢，就是在那段经文里面，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都有一些矛盾。我刚才讲的是在十六节，十六节说主会降临，然后吹号的声音，那个神的号一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他们会先复活。复活了以后，我们这时候那些还活着的人就会到天上跟他们会合。总之这里你看经文，就是主再来的时候死人就复活了。那么也有地方讲到说，死人复活不管是善恶，他们复活了就被审判了。好，这我们也看一下好了，启示录第二十章。那么第二十章十二节，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然后我们都被审判了。然后这个时候他也形容一下十三节，淹死在海上的，铁达尼号的，或者是阴间，那就是被埋在地里面的，或者是焚化的等等，这些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死受审判。那当然有人说这不是对基督徒，这是对非基督徒，不过这经文好像没有这样讲。反正就是各位讲很简单，我们再回到这一个很简单的描述，而且圣经有经文的根据，人死了到哪里去，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人死了就烂了臭了烧了，或者是不管你是被狮子吃掉了，战争战火消灭了，或者是火化了等等，反正身体就消灭了。灵魂呢，灵魂没有身体，所以灵魂也什么都没有，就都在一种睡眠或者不存在的状况，几乎可以这样讲。然后到主再来的时候就活起来了，然后就被审判了，然后善恶就分开了，就永远的分开了。绵羊啊山羊等等，这是一个，你如果是这样了解是对的，因为圣经的有这样的描述。但圣经里有另外一幅是什么？人死了，肉体是朽坏，这我们大家都能承认，包括木乃伊也是某种形式的朽坏，那么只是变成一个肉干一样，就是比较干一点而已。那灵魂呢，好像我们可以这样说，不是一种睡眠的状况。属神的人灵魂就到乐园，属魔鬼的人就到阴间。这个在路加福音应该十六章那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好像比较多这样描述，那个财主死了以后到了阴间好痛苦，拉撒路呢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那就是在乐园里很舒服。那么在那里干嘛呢？那么持就是这种立场，就是反正就在很舒服的地方过日子，那么可能就只有一点点的遗憾，就那时候还没有身体，但那是像一个孤魂野鬼，对不起，飘在那，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轻飘飘的在他怀里面。那么可是那个财主呢，倒不像孤魂野鬼，那就真的被真的需要水来沾一下舌头，肉体上有的。他们什么时候得到一个身体呢？就主再来的时候，那么就都有身体了。有了身体以后，再借着审判之后， 就怎么样呢？就一人就到永远的地方，永远快乐的地方，那叫天堂，跟乐园不一样。乐园是你到一个豪华酒店要去住，还没有 check in 的时候，你在 lobby 也很舒服，也很好，乐园也有很漂亮的风景致啊，或者什么，甚至我不知道有可能有吃的东西啊什么。但是因为你到早还没有 check in 你的 room， 你在那个房那个大厅里面很愉快。那么阴间呢，就是看守所，是很不愉快的。然后最后审判定谳以后，就到监牢。我们 check in 以后，就复活以后，就到我们的房间了。各位，这两个很难调和，我觉得是可以调和的，就但是我还不知道怎么用言语来把它调和的比较好一点。我愿意这样试试看，就是我想圣经都是神的话，一定都是真实的，那么一定也都是不会有矛盾的。人始终是一个有意识的状况，不管生死，就是人有这个灵魂，我是认为一定是这样的。所以不管是我们刚刚讲财主拉撒路，或者耶稣讲到的说今日你就要跟我一同在乐园里了，就表示人死了以后是一个有意识的状况。那么我们跟主离世见主，保罗也这样说，好的无比。那个离世见主照那个描述的方式，都是离世若干千万年之后再见主，就离世立即就见主。我觉得刚刚我们看到刹那之间也是这个意思，我们一旦死亡，我们马上就有改变。那复活又在哪里？等那么久的复活又在哪里？我觉得那也是描述其他的人再看到他，就是世人在看到他，那是经过很长的时间。所以你要说复活，其实就是我们在看到他的那个状况，看到他的丰富的那个状况。就我想要这样来调和，但是我不知道这样调和的对不对，就是两边的经文都是真实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